各位好，这一集我们谈的是 jQuery 常用的 JavaScript 技巧。我是李明儒。jQuery 典型写法都差不多，我们一般会先取得 jQuery 物件之后，再逐一串接我们要进行的各式操作方法。那 jQuery 物件的取得会$ 括号的方式，中间传入 selector 元素或者是 HTML。那最常见的写法多半会传入 selector 进行筛选，将符合的元素组成一个元素的群组。那这个群组具有阵列的特性，因此我们可以透过点 length 取得元素的个数，放括号 n 的方式直接存取其中第几个元素。那补充说明是，有些 JavaScript 会直接扩充 DOM 让元素具有新的 method， 但在 jQuery 中，如果我们要用 jQuery 的这些方法，元素必须经过 $ 括号的方式包装成 jQuery 物件之后，才可以开始使用。有关于 jQuery 的方法，它会作用在群组的每一个元素上，因此我们不必自己跑回圈。那再者，我们可以透过串接方法一、方法二、方法三一路串接下去，达到程式码简化的效果。再补充说明是，所谓的初始化作业是指网页一载入之后立即执行的一段程式逻辑。那这个程式逻辑可能会去跟动到网页的结构。一般来讲，我们必须把它放在 body unload 的事件当中比较保险，因为如果我们在载入完成前就去跟动网页结构，可能会导致一些错误。那在 jQuery 里面写法有两种，那我个人偏好下面这种写法比较简洁。那接着我们来进行一段 demo。由教学文件上可以下载 jQuery Demo 3.zip， 我们将它解压缩，我们得到一个 Demo 3的目录。那接着我们开启 Visual Studio 2008，以 Open Website 方式选取 Demo 3。那在 Demo 3的目录底下有一个 Mini jQuery Lab 的子目录，那里面的 Default 是我针对这些简单的 jQuery 基本测试所撰写的一个测试用的网页。那包含几个部分，第一部分可以输入 CSS， 然后这里可以输入 Body 的 HTML Tag， 那这里则是输入 JavaScript， 按下执行之后可以直接在下方看到执行的结果。那我们来执行它。接着我们进行一些简单的测试。首先，我们放入三个 div， 各位看到检视的结果在下方。接着我们加入一段 jQuery 的 script， 这里我们做的是以 select div 取得这三个 div 所组成的元素群组，接着我们设定它的 width， 再串接三个 CSS， 逐一设定 color、margin 以及 border。那这里是第二个范例，传入的是元素，我们传入 document 点 body 之后，将它包装为 jQuery 物件之后，使用 CSS 的 method 去设定它的 background。那第三种做法，传入的是 HTML tag。那我们这边所示范的是传入一个 span 内容为 for， 把 append 到 body 的后方。那我们看一下执行的结果，等一下会在下方显示。刚才有提到 jQuery 的元素群组具有阵列的特性，所以我们来做一个简单的测试。我们这边传入 selector div 去取得这三个 div 所组成的元素阵列，接着我们将这个元素群组 assign 给变数 O， 那我们可以透过 O 点 length 以及 O 方括号 I 的方式逐一取得元素的数目，以及直接存取其中第 N 个元素。这里说明的是，当我们使用 O 方括号 I 的方式取得的是元素的本身，而不是 jQuery 物件，因此我们这里使用的是 inner HTML。 那我们看一下执行的结果， 另外，我们刚刚有提到初始化作业，所以我这边做了一个错误的示范。在这个网页当中，我们直接在网页未完全执行完成的这个阶段就加入了一段 script， 那这个 script 我们去变更 body 的内容，在最后 append 了一个 span， 这样的写法将导致 IE 发生错误。我们做一下测试，各位可以看到 IE 会传为 operation aborted 这样的一个错误讯息。那我们如果要修正这个问题，我们应该将这一段程式逻辑包到 body onload 当中。在 jQuery 的写法可以写成这样的格式，我们存档再检视一次。刚刚的问题就可以排除了。那我这边再补充说明一些 JavaScript 的进阶语法。那在刚开始接触 jQuery 的时候，我过去虽然已经有一些 JavaScript 的开发经验，但是还是受到了一些震撼。那才了解说，原来 JavaScript 里面还有这么多我没有用过的写法。那因此我就这边做了一些汇总整理。那我相信大家在抓到这部分的诀窍之后，在学习运用 jQuery 上会比较容易一些。虽然 JavaScript 不是一个物件导向的语言，但是在某些程度上它也可以模拟出物件的效果。那它的做法不需要事先定义 class， 只要直接用 new object 括号的方式就可以产生一个物件。那我们可以直接用 object 点 property name object 点 method name 的方式去设定属性及方法，或者存取属性与方法。那另外它也支援 object方括号中间传入 property name 或者 method 这样的方式去存取属性与方法。再来说明是匿名函数。我们一开始在学 JavaScript 的时候，大半会以具名函数的方式宣告一个 function， 然后给一个 function 名称，后面再用 function 名称去做呼叫。那在 jQuery 里面中则大量运用了匿名函数的写法，也就是我们如果这个函数只用一次，我们就可以透过这样的方式直接把这个函数 assign 到一个变数或者是一个物件的 method 上，那后面就可以直接呼叫。那刚刚有提到物件的写法，我们还可以把它简化成像这样匿名物件的写法，以设定参数的时候蛮常使用的。比如说我们要一次设定多组 CSS 的属性，我们可以以匿名物件的方式直接传入多组的属性设定值。最后补充，在 JavaScript 当中，我们如果要设定一个阵列，除了 new 一个 array 的做法之外，我们也可以直接以方括号中间列举阵列里面元素的方式达到程式码简化的效果。那以下我们做一些简单的测试。我们一样开启 Mini jQuery Lab， 首先我们做的是物件的测试。我这里示范了一个简单的物件宣告，建立一个物件，然后设定它的三个属性，包含了 name、age 以及一个 method 的 function。 那这 function 先用具名函数的方法来做示范。我宣告一个具名函数 say function， 那接着把这个 say function assign 给 p 的 say 这个 method， 那后面则是逐一显示属性以及呼叫 say 这个 function。 那我们看一下执行的结果。接着我们做一些修改，我们将 say function 的具名函数改为匿名函数。修改方法如下，我们将名称取消， 直接宣告成这样的格式就可以了。那再来，我们刚刚有提到可以透过方括号 property name 或 method name 的方式进行存取，那这边也做一下示范。method 一样，那我们看一下执行的结果，结果完全相同。那我们再做一下简化，我们把最前面的宣告改为匿名物件的方式，这样执行起来最后结果跟刚刚的写法是完全一样的。我们可以透过 for var x in p 的方式去列举所有的 property 以及 method。 那我们再做一下判断，如果是 function 的话就直接呼叫，如果是 property 的话以 lower 方式显示。那这样我们可以得到，我们这样我们还是得到与刚刚一模一样的结果。接着我们示范如何在 jQuery 中利用匿名物件传入复合式的参数。我们先建立一个 div， 接着我们透过这一段 jQuery 的 call 呼叫 CSS method 传入一个匿名的物件。那这边传入了设定了 color、Border 以及 Text Decoration。 那补充说明一下，这里有两种做法。如果我们以字串的方式，我们可以在 Property Name 的部分加上 dash 符号。那如果我们要把它修改成如这样直接传入 Property Name 的方式的时候，则这边要做一下修改，把它改成 dash 拿掉，然后这样的命名方式。我们可以看到执行的结果在这边。那我们这些测试都可以透过 View HTML Source 方法看到完整的 HTML 架构。最后示范阵列的表示方法，这是阵列的传统写法。我们先 New 一个 Array， 再逐一设定0、1、2这三个阵列的元素，那这一部分我们可以简化成结果相同。以上是今天的示范。